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56集。我发现你最近成购物狂了，心理上不健康。卓一航帮他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，俩人从大厦出来，向停车场走去。你心里才不健康。风没有回头，脚步如飞，高跟鞋踩在花砖上哒哒的响。别不承认，凤，看看你自己，从西藏回来到现在都3年了，除了工作就是购物吃东西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没有愉悦感是忧郁症的前兆哦。风停了一下脚步，瞬间恢复常态。在停车场找到车，卓一航把车门打开，把东西放进后备箱。一航，你会回西藏去定居吗？坐进车里，风扣上安全带，轻叹一声，轻声问准备开车的卓一航。
我正打算呢，明年也许后年，我想去拉萨买套房子养老去。
养老？你？
风白了他一眼。
你不是常说我们在这里是透支生命吗？所以我想找个地方延长生命去。西藏永远是我最惦记的土地呀。西藏，
风的眼神透过车窗玻璃落在路边摇曳的绿叶上。
今生还能忘得了吗？那片高原，那个人无时无刻不在，
他是需要忘却的。风时时这么提醒自己，
忘了吧，那片天地不属于自己，这个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的城市才是自己应该生活的地方。
身体安放在了这里，心却留在了远方。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呀，牵肠挂肚地想念一个地方，却无法再次成行，无法再次走近。那种痛只有切身才能感悟。
早上8点，风准时坐在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，对着那一大堆需要签字、需要确认、需要修改的文件时，他的眼神再度迷茫起来。
这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？墙上挂着装裱精美的名人字画，一边放了酱色的真皮沙发，虽说一天也难得有人会在那儿坐上2分钟，但仍买了，就像装饰品一样，装饰着公司的脸面，也装饰着空荡荡的心灵。
大理石的茶几上放了盆兰草，清雅的叶中伸出一只花蕊，一朵小花颤颤地绽放着，清香满室。风没有看兰花，而是把目光转向一边，从落地的大玻璃窗穿了出去。天空灰灰的，是不是又要下雨？他皱起眉头，这天什么时候蓝过？什么时候飘过白云？如果没有那些高楼大厦和水泥地，地上是不是也会如藏北荒原一样长出稀稀疏疏的野草来，然后干了又黄，黄了又青的？风想象着，然后自嘲的一笑，收回了目光。又做白日梦了，他心里叹了口气，强迫自己把目光放到面前的文案上。这时轻轻的、极有礼貌的叩门声响起，这样的敲门声是最标准的，不大
不小，礼貌而文明。风却皱了一下眉头，如果换成公渣，会不会把门雷得像放炮？或者他可能直接把门推开就进来了。当意识到自己又出神了以后，风苦笑一下，礼貌地叫了声进来。秘书穿着标准的职业装，挂着标准的职业型微笑，把一份文件放到风面前，翻到最后需要签字的地方，把签字笔旋开递进他手里。经理，这是上午的会议记录。风看也没看，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大名。秘书笑着拿走了，出去时小心地关上了门。再度的一世冷清，再度的一世寂寞。风强迫自己看面前的文件。中午，秘书悄悄开门进来看了一下，见风头都不抬，便摇了摇头，出去给他买了盒饭，悄悄放在他桌上。风冲他笑了笑，以示感谢，又低下头去。终于完成了所有工作，风放下笔，伸了伸腰，肩有些酸痛。他按了叫人铃，秘书很快敲门进来了。风示意他把桌上整整齐齐的文件拿走。秘书抱起文件，看了看冷硬的盒饭，心疼地对他说：经理，你这样不要命的工作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没关系，风说，把那份关于世纪园的设想方案给老总办公室送去。好的，秘书答应着出去了，一会儿又重新进来，送上一杯热热的咖啡，把早已没有温度的盒饭收了出去。风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皱了皱眉头，他突然间不喜欢蓝山的味道了，想念藏北荒原的泉水，清纯甘冽，回味略甜。意识到自己再一次走神后，风站了起来，拿起包出门，坐电梯到地下停车场，开出那辆华丽的蓝鸟。出了公司大门不远，就是一个十字路口。他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，只是跟以往任何一天一样，随便选了条路驶去。两边的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，花坛里也摆出了各种精致的图案。这个季节是上海最美的时候吧，衣锦花香，莺歌燕舞。卓一航已经约了他好几次去郊外玩，说是踏青。一想起那人造的景观，那做作的碎石小路，风就提不起精神。三年了，日复一日地想念一个地方，那片高原，荒蛮而原始，那个男人野蛮而没有教养。自己和他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，却从此再也放不下，是不是不可思议？仅有十来天的相处，还是在路上，绝美的风光里，没有情人间的海誓山盟，没有你恩我爱的缠绵。思念是在不知不觉间的进入心田的。总不能老这么下去吧，风想。周末吧，跟一航他们玩去。风找了家大型的超市，楼上楼下的逛着，吃的用的买了一大堆，然后去了父母家。去年买的房子，120平方米，风出了大部分钱，母亲这次总算满意了。
怎么又买这么多？上次买的还有一瓶没用呢。
风的母亲，一个典型的都市妇女，拿着一瓶洗发水站在厨房门口问他：
慢慢用吧。
风说，把买来的菜放进冰箱。当拿出一盒冰冻切好的羊肉卷时，随手撕开，拿起两片放进嘴里，浓浓的肉味弥漫在口腔，沁进心里。
你怎么又吃生肉？
耳边突然响起母亲夸张的大叫，并且一把抢过她手上的盒子。风没有看母亲，疾步出了厨房，穿过客厅走到阳台上。身后传来母亲和父亲的小声议论。他爸，风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？怎么老吃生肉？
哎，这孩子从西藏回来，整个人都变了，也不爱说话。
幸好杨帆下个月就回来了，
结婚就好了。
父亲担忧地看了一眼阳台上女儿的背影，叹了口气。从西藏回来后，孩子常打电话给风。最近都市里流行起关于三铁的说法，同过窗，扛过枪，去过西藏。他和孩子的关系符合后一种，共同走过西藏，还经历过生死。无形中回到都市后的他们就自然走得近了一些。3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事情发生改变。风已经成了公司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经理，孩子也成了某报社的副总编辑。唯一不变的是，他们都还单身。孩子心里藏了风，风的心里藏了藏北。
我明天去你那儿出差，你这个地主，想一下尽什么义务吧。
孩子在电话里说。
行啊，想吃什么说话。
法餐吧，浪漫。
行。
风的笔轻点着桌面。第二天，孩子果然来了，风也真请他去了一家有名的法式餐厅。落地的大玻璃窗，蓝色的天鹅绒桌面。俩人坐下后，侍者如飘过来一般无声无息，给精美绝伦的酒杯缓缓注上红酒。孩子举起酒杯，轻轻摇晃着。
还要让我等你多久？
孩子，咱们不说这个好吗？
你在逃什么呀？
风，3年了呀，我可是一直在等着跟你再去西藏。当然，不是旅游，而是去结婚。
孩子，我有未婚夫的，
别拿他来搪塞我。你不爱他的，否则你早去美国了。
孩子说，却一针见血。
我们是大学同学，彼此了解。
彼此了解的多了，幼儿园的，小学的，初中的，高中的，还有我们的邻居，穿开裆裤就在一起的伙伴。
风，仅仅了解是不能成为夫妻的。
孩子，别逼我，我们真不合适。
风将头转向了落地大玻璃窗，弥漫的水雾看上去仿佛很浪漫，这让他想起了藏北荒原清澈明亮的溪水，圣洁美丽的湖泊。水应该是那个样子呀，怎么会变成这灰不灰白不白的呢？
你能不能不走神，认真听我说话？
孩子看着面前这个神情恍惚的女人，她说不上国色天香，更谈不上多有钱，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她呢？围在自己身边的女人，比她年轻、漂亮、有钱的多的是啊。 他是哪里吸引了自己的注意，哪里让自己认定了只想跟他牵手的呢？是他忧郁的气质吗？总是这么淡淡的微笑着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。对不起。风转回头来认真地看着他，你说吧。面对这么一个女人，孩子真是哭笑不得，指了指他面前一点没动的盘子，我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吃东西吧。风扯了扯嘴角，舀起一勺漂亮的不知什么做成的食物放进嘴里。对风来说，除了生肉，他吃什么都是一样的，饱腹而已。认真考虑一下，好吗？孩子伸出手去，盖在他的手背上，看着风的眼睛，极认真地说。风却像被烫着一样，迅速收回手去，然后抬了头看他。孩子，我们真不合适。那你跟谁合适？藏北无人区的野人吗？孩子见他回答得如此决绝，心里升起一丝不快，端起酒杯，面带嘲讽地问。风闻言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，然后轻轻放下不锈钢的勺子，抬了头，嘴角升起一抹不易察觉的轻笑。他看了一眼面前这个西装革履、散发着淡淡古龙香水的男人，然后向侍者招了招手，从钱包里掏出一叠淡红的钞票放在他的盘子里。剩下的算你的小费。然后站起身，理了理浅紫色长裙，微笑着说，我吃好了，你慢用。便转身优雅地离去。孩子看着他的背影，一时之间目瞪口呆。在无人区救下风，然后送他出去，公扎没觉得有什么不同，他的生活一如既往，找熊，然后回去看看阿妈，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，结婚成家，有了各自的生活。阿妈是他唯一牵挂的人。习惯了荒原生活，回到城市的公扎，就跟野牦牛离开了草原一样。再好的饲料也会食不下咽地日渐消瘦着。公扎，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与这个时代不相符的自由与野性，他的骨子里铭刻着前世今生的誓言，他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藏北荒原与男人相辅相成的故事。